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某视训部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实际行动，不断提升遂行武器装备视训任务的能力。
新闻聚焦，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对毛里塔尼亚的首次访问。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有意为长期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让乌克兰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欣赏散文《军恋最美好的模样》。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海军某视训部队结合自身使命任务，不断深化对全会精神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增强投身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觉把学习全会精神的热情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实际行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紧盯技术前沿，不断提升遂行武器装备视训任务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管乐、李东升、程卓发来的报道。
各号注意，1小时30分钟准备，十等战舰队十。
伴随着阵阵海风，黄渤海交界处的一座座高山站点上雷达列阵，海面上一艘艘战舰也呈战斗队形依次列阵。海军某视训部队正在组织官兵进行基础训练和战法创新方面的集训。海军某视训部队张军表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攻坚战役，必须全力以赴，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本单位的训练改革工作推向前进，进行到底。
我们结合自身使命任务，深入学习20届三中全会精神，真切感到我们作为海军视训一线部队，要勇于打破与战斗力提升不相适应的训练体系，在试验测控任务中引入平战一体、训考一体、整体战位分级考核的制度，切实做到一手抓住基础训练，一手推进主动创新，不断提升试训的实际效益。
试验任务刚结束，我们今天召开一个战斗力恳谈会，大家觉得在任务中和平时训练中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升或者改进的地方？
连日来，海军某视训部队采取围绕主题学、区分层次学等方式，组织官兵认真学习20届三中全会精神，并结合各单位任务实际，组织开展讨论交流。在海军某视训部队的高山站点，机关训练业务部门人员与阵地技术骨干一起学习交流三中全会精神，并联系训练和任务情况，梳理问题，打通堵点，让全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见效。海军某视训部队王阳凯：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视训部队来说，要坚持训战一套标准，在各项工作中不断强化现代化的理念，增强高质量完成每一项视训任务的能力。
学习越深入，工作劲头也就越充足。记者在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的一场练兵活动现场看到，官兵们全神贯注，熟练操作数字化装备，各站位配合顺畅高效。海军某视训部队朱云翔说，瞄准未来战场，他们将依托部队高学历人才方阵，不断探寻战斗力提升的新路径。
扎实的基础训练不是终点，而是我们视训部队向战革新的起点。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不断探寻自身战斗力生成的新增长点、增长极，努力在视训任务中不断突破发展瓶颈。
着眼发展新域新制作战力量，海军某视训部队目前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数字化训练的战法训法，并与地方单位协作开发出一套测控部队数字化编组训练软件，大幅提升训练质效。近段时间以来，海军某视训部队先后完成多批次实战化驻训，大幅缩短训练周期。海军某视训部队许龙：
随着全会精神学习的不断深入，我们自觉将学习全会精神的热情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实际行动，更加笃定 我们四训部队不断突破旧体制、老思路，努力为部队武器装备发展开拓出一条高速车道，实现试验训练效能最大化。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娄思佳报道。当地时间11月7号上午10时许，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意愿船缓缓驶离努瓦克肖特友谊港码头，圆满完成对毛里塔尼亚的首次访问。在为期七天的医疗服务中，和平方舟意愿船累计诊疗8208人次，开展辅助检查检验2725人次，成功实施手术117例。此外，任务人员还携手努瓦克肖特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联谊活动。
记者王迪、陈小杰报道。11月7号，由中国国防部主办、军事科学院承办的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军事医学专题会议在广州闭幕。本次会议以推动新时代中非军事医学交流与合作为主题，来自非洲20多个国家军队卫生部门领导、医学专家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卫勤管理与创新、战创伤救治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新型隐形战机歼-35A 出现在珠海金湾机场上空，并进行了第15届中国航展的首次场地适应性训练。此外，在昨天的首次适应性训练中，四架歼-20战机以钻石编队精彩亮相，运油20起飞后迅速机动，随后低空通场。换装歼-10C 战机的空军81飞行表演队拉出彩烟，红鹰飞行表演队也在首次适应性训练中炫舞蓝天。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1303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摩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引领我国实现了从地面雷达向空中预警指挥机的飞跃。他提出的世界首创新型预警机方案突破100多项关键技术，他培养出一大批年轻专家，成为我国军事电子领域的中坚力量。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王小摩院士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请听报道，王小摩预警蓝天，驻盾长空。采制总台记者张明浩、赵初南、崔霞、李宁。
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几个化疗做完了以后，我做的时候也挺好，就死了也不太遗憾。
人生的最后17年，王小摩是跛着脚奔波在预警机研制路上的，这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2006年的一场车祸。当时68岁的他在赶往国产预警机试飞现场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腿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又查出了淋巴癌。大家都以为王小摩或许会在病床上度过余生，但他却把病床当作办公桌，半年后又出现在预警机试验场。王小摩学生、电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山峰。
住院期间他还是在一边指导工作一边就消息说没什么事儿。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做事情你往往感觉最难要挺不过去的时候，基本就是要成功的时候了。
主持研制我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第一部中低空坚固雷达、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王小摩在科研生涯里一次次的挑战不可能。1956年，王小摩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分配到国防部第10研究院第14研究所。参了军的王小摩拿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制不仅可以测方位和距离，还能测高度的三坐标雷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
61年，原来就是苏联人援助我们，其中就有一个叫三坐标雷达的，最后呢一撤销以后就没有了，留下大概这么一摞资料的。这点资料呢我很快就看完了，那就广泛的搜集国外的资料，这个天天到杂志里面去找。
刚刚摸到门道，时代的湍流中，王小摩和近千名同事被派到贵州都匀的大山深处，组建了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继续研究三坐标雷达。资料是英文，学俄语的他就重启炉灶学英文，试飞没能成功，他就带着团队重返山沟，一干又是三年。终于1983年，在接到任务的22年后，中国的三坐标雷达在王小摩团队的手中诞生了。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装备预警机的紧迫性， 它被称为空中战争的眼睛和耳朵，用于搜索监视目标，指挥并引导其他飞机执行作战任务，是现代空中作战体系的核心。国家决定通过对外合作解决预警机的装备集群，王小摩担任中方总设计师，在世界上首次提出把巨大、沉重、复杂的相控阵雷达搬上飞机。
我觉得国家今后发展肯定要自己的东西，我们即使是引进，我们也是引进一个技术，从第二架开始必须是我们中国人干的，我们能干我们为什么不干，受制于人，我们叫同步研制，就是今天你做了什么程度，我也做了什么程度。
2009年，在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国产预警机空警2000首次亮相，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试飞失败时没有哭，确诊癌症时没有哭。那天在观礼台上，誓言要为中国争口气的王小摩，看着这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蒸汽机翱翔蓝天时，落下了激动泪水。
高兴不得了，也很激动。我跟旁边的人说，这是我们搞的，看来这个眼泪汪汪。我觉得最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人怀疑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能搞了。
此后不久，美国某智库机构评价，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整整领先了一代，而已过古稀之年的王小摩则想得更远。在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他拿出绝大部分奖金设立基金，奖励在雷达和预警探测技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和有重大创新的年轻人。2023年3月6号，84岁的王小摩因病在北京逝世。就在离开的前10个月，他还再次披挂上阵，瞄准攻关网络信息体系建设，领衔成立了王小摩空机技术实验室。如今我国的雷达和预警机已经站在世界的前列，驻顿长空让国外的同行追着自己干，王小摩和一代代预警机人都始终坚信未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下一代的这个预警机呢，真正的国际领先就是别人看我们的脸色，就是你说中国人搞的这个，大家都去搞这个，这是我们的承诺吗？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了解菲律宾正式出台了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外交部已经就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此举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毛宁说，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不会因非方海洋区域法的出台受到任何影响。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非法无效，中方不接受不承认，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或行动。菲律宾打着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企图通过所谓海洋区域法给其在南海的非法主张和行为张目，是非法的、无效的。该法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将导致南海局势复杂化。菲方依据该法在南海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尊重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立即停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争议扩大化、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切实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中方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毛宁指出，关于菲律宾群岛海盗法，其中多处与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海事组织决议不符，中方要求菲方切实遵守国际法，不得损害各方依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所享有的合法权利。
记者李仲、王静报道。火箭军某部日前组织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围绕理论考核、备课能力检验、精品课展示和模拟情况处置四个环节进行激烈角逐，全面检验政治教员队伍能力，助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记者姚梦媛、何川报道。 近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组织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活动。竞赛采取赛道式战就技术考核与情景式协作救治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模拟战场环境，设置匍匐前进、穿越沾染区、战伤救护与搬运、暗光条件下穿刺等考核内容，通过考核不断提升官兵和文职人员实战化训练水平。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11月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称，已与特朗普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不过还不知道特朗普会采取什么行动。此前特朗普曾多次批评拜登政府对乌援助。
总台记者宋瑶报道，当地时间11月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加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1届年会全会时表示，如果乌克兰不实现中立，很难想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能有睦邻友好关系。普京表示，因为不中立意味着乌克兰将不断被他人用作损害俄罗斯利益的工具。普京表示，俄罗斯有意为长期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让乌克兰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乌克兰的新边界将取决于事态发展和俄罗斯历史领土上居民的意见。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11月7号报道，美军向中东地区增派了多架 F-15E 战斗机，意图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报道称，飞行跟踪网站显示，至少12架 F-15E 战机正在飞往约旦，加入美军已经部署的战机行列。
总台记者王莹、黄元鹏报道，当地时间11月8号凌晨，以色列议会举行全体会议，批准以色列政府职位变动。会议决定任命伊斯雷尔·卡茨为以色列国防部长。另据报道，当地时间11月5号晚，在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解除国防部长一职后，加兰特发表讲话称，他此次被解雇主要因为在三个方面与以色列政府高层存在分歧，分别是以军征兵方面、有关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谈判方面，以及通过成立国家委员会来调查2023年10月7号以色列遭袭击事件方面。加兰特在发言中警告说，道德黑暗已经席卷了以色列这个国家。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如胶似漆，有的可能是远不能及、分隔两地的相思之情。他们就是军人，他们的爱情叫做军恋。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军恋最美好的模样》。文章讲述了边防军人王岩在生日前夕收到了妻子杨静静亲手制作的一本情书，书中记录了他们的恋爱点滴，展现了一段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军恋模样。作者李潘奇、袁笑、吴继祥，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高原上的初冬，紫外线已经没有像夏天那样强烈，寒意开始丝丝入骨。刚刚结束负重行军训练的中士王岩汗流浃背，他准备回宿舍休息一下，而一个没想到的惊喜正在等待着他。那是妻子杨静静从几千公里外给他寄来的一个巨型快递，足足有半米多高。这是妻子花费2个月时间精心为王岩准备的生日礼物。拆开快递箱，最上面是一本厚厚的自制情书，书中记录了他们从相识、恋爱到结婚的经历，写出了团聚前的期盼和分别后的思念，诉说了杨静静作为一名军嫂的苦辣酸甜。与情书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大包零食，牛奶、果冻、辣条、麻薯，这些都是王岩平时爱吃的。他还细心地在零食袋上写好小贴士，这个爆辣绝对合你口味，但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害怕你肠胃受不了，你和兄弟们分享哦。 你们在高原辛苦了，吃完了我再寄。傍晚，王岩独自坐在台灯下，翻看着这本厚厚的情书，两人初识的情景逐渐浮现在眼前。每每想起和杨静静的相识，王岩都觉得有些梦幻。他感觉这样的剧情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那是2020年夏天，当时杨静静在王岩营区隔壁的幼儿园当老师。一天中午，她路过营区大门时，由于天气炎热，中暑晕倒，在大门口站哨的王岩见了，赶忙把她背到阴凉处，还请来军医为她看诊。恢复意识后的杨静静记住了这个眼里满是关切的哨兵。第二天，杨静静提着一大袋零食和水果来到营区门口，想要感谢王岩。王岩没有收，他们互换了联系方式，从此结缘。后来杨静静告诉王岩，他小时候还在营区的大礼堂表演过节目，那天他和大队伍走丢了，还是解放军叔叔抱着他找到了老师。讲到这个故事，他感慨地说，也许自己和军人的缘分从小时候就结下了吧。就这样，两人像朋友一样聊天，渐渐熟络。通过接触，王岩喜欢上了这个活泼开朗的姑娘，没有刻意的表白，两人自然而然成为了恋人。2021年，王岩所在的单位移防西北高原，两人开始了异地恋。分别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他们紧紧相拥，纵使心中有万般不舍，两人还是强忍着泪水。王岩跟随部队到达新的驻地后，一拿到手机就看到了杨静静的短信：为了相聚，我可以忍受分离，我等你。王岩再也绷不住，思念之情随着泪水喷涌而出，他拨通了视频电话：我想你了，真的很想。我也想你，你还适应吗？没有高原反应吧？一定要照顾好身体。视频里杨静静始终面带着微笑，挂断电话后泪水才夺眶而出。她明白，既然选择了军恋，就要做好让王岩安心的大后方。王岩在部队表现优异，她可不能拖后腿。王岩也将思念之情化为工作的动力，报名参加驾驶员集训，成绩名列前茅，年底还被连队评为四有优秀士兵。收到喜报和奖章后，杨静静也十分开心，她特地制作了一个玻璃展柜，将王岩获得的荣誉悉数保存。她在情书中写道：看到这些荣誉，我仿佛看到了你在单位奋力拼搏的模样，我为你感到骄傲。王岩不在身边的日子，他每天都要擦拭这个荣誉展柜，唯恐沾上灰尘。2023年，杨静静收到了一枚王岩亲手做的蛋壳戒指，此后他一直戴在手上。他说：这是你亲手做的，也是我收到的最特殊最有意义的戒指。距离对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爱情的绊脚石，我们只会越来越幸福。我想你下次回来亲手给我戴一次好不好？2023年七月，王岩亲手为他戴上了戒指，两人拿着结婚证傻笑了半天。以后你就要照顾我一辈子了，杨静静开心地说。看着笑容灿烂的妻子， 王岩忍不住捧起他的脸，欲言又止。杨静静瞬间读懂了丈夫没有说出口的愧疚，她一把抱住王岩，哼，才不要你一直照顾我呢，我能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家里你放心，有我在呢。杨静静知道王岩的父亲去世，姐姐出嫁后，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在老家独居的母亲，于是杨静静就毅然辞去工作，来到了王岩老家，陪伴在老人身边。为了让婆婆有个好身体，杨静静还陪着她加入了中老年广场舞队伍，每天饭后都带着婆婆去跳一跳广场舞。有了杨静静的陪伴后，王岩的母亲开朗了不少，渐渐从失去老伴的伤心中走了出来。他时常嘱咐儿子，你找了个这么好的媳妇，一定要对人家好。王岩慢慢合上爱人寄来的一大本情书，心里的愧疚感再次席卷而来。静静为我和我们家付出了这么多，自己能为妻子做些什么呢？他拿出手机拨通了视频电话。静静，我爱你，凝视着视频里的妻子，王岩一字一顿，字字千钧。杨静静在视频的那一端对他说，你快说三个心愿，我帮你实现。原来在情书的最后，是杨静静为王岩设计的生日愿望池。王岩稍稍思考了一下，认真地说，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我能将祖国山河守护好，第二个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第三个愿望是我要和媳妇儿白头偕老。刚说完自己的三个愿望，突然响起的熄灯号给视频电话按下了暂停键。杨静静赶紧说了再见，放下电话，王岩再一次能量满满地投入工作中。躺在床上，王岩内心暗暗地想，妻子不仅是自己的大后方，还是充电宝，能够源源不断地给自己带来能量。他能做的就是不辜负爱人的付出，在部队奋力打拼，等到退役回乡的那一天，他不仅要给妻子带回荣誉，也要带回更加优秀的自己。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